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Miss Learning Curve。
今天我又懂了。
你真的又懂了吗？
如果你对三十加的在职场叱咤风云、
苟延残喘、
情场春风得意、
无人问津、
在外独当一面、
一夫当勇、
在家厨艺精湛、
番茄炒蛋
的两位奇女子
傻妞
感兴趣的话呢，请关注我们的频道并且踊跃留言。我们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小红书都同步更新。
哇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仙儿。
我是老周。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想聊一聊反差。那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身边肯定也会有有相似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我的这位朋友他是一个编程男，他就是工作是编程嘛。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就是总的来说对编程呢会有一个固有的这样的想法，就是觉得他们可能是比较 nerdy， 就是比较理工直男。所以呢他就是非常的想要彰显他很艺术，很喜欢小众，就是很不是这样大家脑海里想的理工编程男这样的形象。比如说我是怎么认识他呢，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正好因为什么就是聊起了，因为他就是很想就是特别喜欢聊这种什么要彰显他喜欢艺术嘛，我们那时候就聊起什么文学啦、电影啊什么的。然后呢因为也不认识，我就泛泛的大致说了一下，比如说喜欢的书啊、电影啊什么的。那我说的可能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大家比较都知道的，那可能是什么世界名著啊，然后以及比如说好莱坞黄金时期的那个时候的电影嘛。哇，他那个时候就直接跟我说，这些都太大众了，这些不艺术。我那时候心里就咯噔一下，然后呢他就说，然后我当然那就问他嘛，因为他都这么说了，我就问他说 你喜欢什么，那你喜欢什么呢？然后他就说了一些，当然是就是我们都叫不出名字的，就我都不知道的那种作品啊什么的。那然后我就比较好奇，那我就会接，那我就接着问说，那你比如说那这个作品具体是你为什么喜欢啊，或者就是总是有原因的嘛，你如果说的话。他就再就是说不出，然后他就开始说有一种车轱辘，然后就说不出到底是为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是我对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因为一般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一样东西的话，你肯定能够比较有热情的去解释啊，或者说你为什么想法，为什么会喜欢什么。当时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留下一个，哦，他就是一个非常想硬凹文青，就文艺然后小众路线的这样的一个男生。以及后来呢，后来还有几次我们就是有去看电影啊什么，他是也很喜欢就是 name drop 那种 reference， 就比如说哦这个导演所以之前干过这个那个那个之类，或者说这个是影射了这个这个。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知道他说的是不对的，或者他在混淆人，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电影嘛，然后就更加深了我对他就是的这个印象，就是觉得他非常努力的想包装自己成为一个很文艺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包括他朋友圈有的时候也会发那种比较文绉绉，就是那种有点像就是显示大家可能读的不是很懂的那种文字嘛。然后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呢，就之前就是一直觉得是一个理工男，然后就非常想硬凹文艺人设。后来呢，
这人是挺讨厌的，我感觉我也能够想到有几个，
对对对，
可能我都称不上朋友，可能就是些就是偶尔遇上了一些熟人，然后凡是想要给人故意营造这种反差感人设的，我可能都会避而远之。
对的，但我其实后来现在跟他也是朋友，我后来发现呢，倒也不是发现，就是因为是共通朋友，所以也是没有说因为啊觉得他硬凹人设，好像就我个人肯定是挺不舒服的，但也就没有说是完全不见面啊什么，因为朋友的朋友还会聚一聚什么。后来我是跟他有去滑雪，我跟他去滑雪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大家就是一起住在那种 vacation house 里，就跟他有了那种比较聊天的机会了。因为之前就是有种觉得啊你就是一个硬凹文艺人设的理工男啊，就觉得好像有点无聊。然后跟他聊天以后，他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挺有想法的人，就比如说他很喜欢滑雪，他会买，他滑的挺好的，并且他不仅滑的挺好，当时我们在 vacation house 的时候，他其实甚至晚上都是在那儿看那个滑雪的书，就他还买那个就是比如说要怎么进阶，就是那种理论的滑雪的书，然后之类，然后就是说当他聊起比如说滑雪这个是他兴趣爱好嘛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是就我可以完全知道他没有在凹人设，这个就是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他就有源源不断有很多比如说故事啊，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比如说技巧啊什么可以说，就觉得是个鲜活的人。然后自从那个以后呢，我其实对他是挺改观的，就是因为他走下了这个凹人设，离开了这个凹人设的这样的我对他的一个认知，就变成一个比较鲜活的人嘛。然后现在他也是我挺好的朋友，我就是说基本上是避开不跟他聊艺术这个话题的话呢，聊其他的话题，就是说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处。
所以感觉是个误入歧途的人，就本来可能是一个以我一个陌生人来听，本来是一个城市男，但是滑雪可能就是一个是个蛮反差的一个人了，而误入歧途熬了一个不适合他的人设。
对对对，我觉得当然因为是朋友，所以我也不会没有说直接跟他这么说过，但是真的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真心是觉得你挺好的，对吧？你是编程的，然后你滑雪，然后你有你喜欢的兴趣爱好，何必还要再去硬熬一个艺术的人设，在我心目中是比较有一些弄巧成拙的感觉。而且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我最近翻小红书经常会看到那种贴，就是教你如何成为一个有反差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种贴啊，真的是亮瞎我的双眼。比如说就是大致我跟你总结一下，我不知道老周 你对这方面就是说了解不了解，我去小红书上故意搜了一下的。小红书上充满了这种说教你如何制造反差感的这样的贴啊，我大致比如说随便溜一眼啊，他就会说你要外表和职业要有充满反差，比如说你看上去是一个文艺女青年，但是你其实是个警察，对吧？或者说小红书还说什么，你可以说你要他就小红书而且是教人的口吻，就是说小红薯们，你们要学会在职业和爱好上充满反差。比如说如果你的职业是做媒体的，小红书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爱好就是要去骑什么重型机车，这样你就能反差。包括小红书上还说还有那种说怎么比如说这个贴对吧，叫反差杀最迷人。他说如果你是比较看上去比较性感的，看上去爱玩的，那你一定要给大家制造出一种你很照顾别人，很照顾，就是说如果你的外表是性感的，那你在性格上一定要是那种很照顾别人啊，会记得别人生日啊，要会送礼物的人。或者说如果你的外表看上去是很乖乖女的，那你一定要性格上要喜欢摇滚啊，要喜欢 rap。 就是每当我看到这种贴啊，我都是真的是有一种地铁老人看手机扶额的表情包的这种感觉。因为他首先且不说，就是他这是非常 stereotype， 就有一种说你就是说白了，他的逻辑就是说你如果是有温柔的一面或者乖的一面，那你一定要配一个很叛逆的一面，对吧？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等于就是说，所以就是教大家今天你要开始去学什么机车，明天你要开始去学法律，然后后天比如说如果你本来是一个外表比较温柔但你也很照顾人的人，你就不行，你要么就是说外表不能温柔，或者就是说你就不能照顾人，对吧？就是说有一种很硬要大家把自己的整个这个熬得很扭曲的感觉。
我同意，因为这些帖子我觉得往往它是包裹着一种教你自我成长的感觉，好像是要帮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实际上如果你退一步想的话，它所谓的反差感背后透露着一种在教你如何迎合普世价值，然后讨好他人，就 almost like 就是让你戴上一种面具，你戴上它之后，你只会成为那个被人 短暂追捧一下的流行，所以与其说是培养了反差的魅力，倒不如说是营造了那种同质化的人设，所以你才会在开篇的时候说啊，不止你可能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我也可能遇到过，甚至很多听众朋友都遇到过这种带有同质化反差感人设的朋友。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把反差的这个概念当把它同质化了以后，其实就是跟让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说你这个人要兼顾同时温柔又叛逆，同时认真又冒险，这样就是说感觉又是一个大家就是说完全价值观都只能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意见我觉得非常毒药的是，他们都是非常要在自己身上找一个很割裂的反，就是说你同样的一个人，你一定要非常的南和非常的北，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说要同在你一个单个的个体上要找，就让你变得非常割裂，然后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做不到的一件事，其实是不是一个说长期来说对于这个人自己本身也并不是一个好的事，在我心目中啊。那这么多帖子来教大家要反差，这个背后的逻辑我其实是能理解，因为反差确实是有的时候会带来魅力嘛。关于反差，我觉得我见过最好的说的最好的一句话呢，是演员朱迪福斯特说的，那个时候他17岁，他当时说，我想女性演员最好的特质有时是一种疯狂，对于男性我想最重要的是一种脆弱感，我能被伤害，我很敏感。我觉得他其实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就是在说一个人性的一个让反差，因为女性一般大家可能觉得是比较温柔比较平静，然后他说但朱迪福特就是说女性最好的特质是一种疯狂，然后男性呢，那可能大家一般觉得是会比较强硬，会比较有authority， 那但他就是说他觉得最重要的特质是一种脆弱感。我觉得他其实他的这段话其实是抓到了一个反差的一个核心，在我心目中。
而且他所说的这些特质，包括女性身上的疯狂和男性身上脆弱感，也不是说人性身上没有，对吧？我相信男生也有脆弱的时候，女生也有疯狂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脆弱反差感不是在身上找自己没有的，而是在身上放大自己已经有的，而是在适当的场合下放大这些特质。
对对对，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复杂的嘛，没有人真的是简单，其实每个人就是天生出场自带都是有很多很多反差的，因为人就是一个复杂的生物，你没有必要去逼着自己去学什么开机车啊，逼着自己去做什么极限运动去找反差，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很纤细很非常非常敏感的，有很多反差的点在自己身上，只要把它们绽放出来其实有的时候就可以了，就像女性身上本身就有疯狂的气质，男性上本身就有脆弱的气质。比如说我有个例子，我最近老周其实知道我最近疯狂迷恋主妇视频， YouTube 上的主妇视频，就是在可能在我还是初中的时候呢，就有那种风靡亚洲的女子组合叫早安少女组合，是一个日本的女子组合，就是有种现在的 Blackpink 的这种感觉，就是非常的火，然后就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们嘛，就是那种 super idol 的那种感觉。然后前一阵呢，我是就开始在 YouTube 上就开始发，他们可能做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是因为真的是前一阵开始看到他们，就他们现在其实当时那些 top idol 的女孩子现在可能在30左右嘛，然后所以其实都很多变成妈妈，然后他们就是退役了以后，就变成全职主妇啊，在家里当妈妈啊什么的。然后有一些他们就开始开 YouTube 视频嘛，哇，我就 follow 了一个叫磁机枪，他当时是就是很火的时候的事，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就是唱跳 idol 的那种嘛。他就是有4个小孩，现在是全职妈妈。他基本上就是 YouTube 可能是会那种日更或者是2天更一次这种，然后更的内容真的就是他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去 不上舞台了嘛，他现在就是一个就是在家里每天他的内容真的就是那每天平淡的生活，就不是那种舞台的灯光绚丽，就不是说那种说啊我一定要亮瞎你的眼睛的那种，他PO的内容真的就是说是比如说早上起来，那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化妆，然后早上起来怎么比如说洗脸啊，他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路程经历就是洗脸然后化妆啊，然后要因为他们家四个小孩岁数不一样，比如说要给大一点的小孩做早饭啊什么，然后他们去上学，然后完了再给小一点的小孩做早饭，然后怎么样把他叫起来啊，然后可能就是然后上午就要开始洗衣服，他们家因为人很多就是要他经常就是说哦我要洗两次，就是要那个洗衣机要转两次才能把分两次洗才能把一家人的衣服洗完，然后中午然后就会到中午说要怎么怎么做饭啊，然后下午比如说他会有这样的事那样的事，然后晚上又要说又是晚上又是怎么怎么做饭，就是有种是很平淡并且是没有什么说就比起说他因为其实比如说当我看到紫金香他的这些视频的时候，他的同时 YouTube 不是也会说你看完这个视频他就会推你说什么你要不要看看相关的视频嘛？那相关的视频可能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光芒四射的舞台的这种样子，但我其实是当时早安少女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他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组合里的人，我反倒是现在看到他的那个祖父的样子的那些视频，我现在非常是对他有，我现在就是有一种非常想为他应援的感觉，就是非常反而是喜欢上了他的这样的一个频道。我觉得他就是属于在频道里面非常展现他正常的一样生活，比如说他家可能他家用的扫地机器人我看了也很熟悉，就是我自己家里用的扫地机器人，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他并没有说挑他的强项在显示给大家，因为他强项可能是光芒四射的舞台上的他，但对于我来说有一种哦，我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妈妈的样子，作为一个主妇的样子，我看到他晚上要做比如说一家六口人的饭，他比如说要用很大的锅啊，要怎么怎么样，就是他可能会边切土豆边切那个胡萝卜，然后怎么怎么样跟你边做饭边对着镜头说哦，今天的开心事不开心事，反而就是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鲜活的人，很有多样性的人，就不光是那个会唱歌的人，而是哦，是一个真实的，因为也年龄也比较相仿吧，三十几岁，就很能非常就觉得这个人更鲜活更复杂，让我就是觉得更可爱了。
我非常能够理解，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性格可能都有 AB 两面， B 面往往是一些我们想要隐藏的特质，就在你的例子里可能说他有舞台光鲜那一面，但是也有比较可能主妇的无趣的那一面，对吧？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些那些特质，就例如可能有些人社恐啊，有些人比较爱哭啊，或者情绪化易怒啊什么的。那有的时候我觉得意想不到的是，在某些适当的场合展现自己的 B 面，反而会在最大程度上展现我们的个人魅力，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反差。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就所谓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就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完美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缺点可以完全代表一个人，就人本身就是都是有反差的，关键在于你是如何展现它。
我是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不完美的地方是可爱的地方，是魅力的地方，就比如说而且人经常会就是可能会陷入误区嘛，就我自己可能也会就是觉得我觉得我这点好那点好像我不够自信，那我就会想把我好的地方非常强势的展现给大家，说我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我把好的地方给你看，而想要掩盖住就是藏住自己不好的地方。但其实这样反而换位思考一下的话，那其实这样就是说对于对方来说你可能只看到你的一面，其实是一个比较单调的，然后能够看到 其实你觉得自己不好的地方并不一定别人觉得不好，能够比较自信的把自己全部都展示出来，就是能就是一个自然而然在给人反差的一个这样展示的一个机会。与其像小红书上的一些贴说要自己再去主动制造冲突，主动学一个新的东西啊，这样能够让你制造出反差，其实这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能够全盘的对自己的，不管是你自己觉得好的不好的，想展示不展示都接受，然后完了呢把自己真实的自己展现给别人，这样其实你就已经展现给别人一个非常复杂的丰富的很有反差的自我了，然后这样的存在其实才是有魅力的存在。
我觉得这当中可能也有些小 tip 在里面，就比方说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吧，算是纪录片，我还挺有感触的，就可能大家也看到过，在奈飞上面有个叫 Stutz 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个心理学上的一个 documentary， 就它的火是因为讲述了很多就是心理学上一些工具，就感兴趣的听众可以自己去找来看一看，就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那我对他有感触这个片子是其实是他最后的一段，因为他整个纪录片是一种对话的形式，是他的 director 是那个Jonah Hill 这样一个演员，然后他因为这个也是他生活中的心理学心理咨询师，所以他们一种心理咨询对话的形式做了整个 documentary。最后他就有说这个心理咨询师已经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我会就是仰望，或者是觉得说是我一个生活里的支柱。那通过就是做这个 documentary 就有更多的了解他了之后，会发现这么一个充满着智慧的，可以帮助这么多人走出心理阴影，走出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人身上也存在很多就是他自己的一些情绪，他的自己一些弱点，然后这件事情是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又有很大力量的。我觉得这其实这个片子从某种角度就非常人性化的展现了这个心理学家这个角色，就是他有他非常智慧的那一面，我觉得每个人看了这个片子肯定都能感受到，但同时他有那种非常 vulnerable 的那一面，就是他可能他自己也是一个人，他自己有自己攻克不了的心理学的问题，或者是他一些成长上的一些阴影，他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带来的阴影。但之所以他有过自己的这些 struggle， 才会让我觉得说哇，他所传递的这些知识和情感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的让我觉得他更是一个智者的形象，更加伟岸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展现适当的让别人觉得说你是一个，比方说你在职场上你已经是一个非常独当一面的 leader， 但或者是你是在学生团体里非常一个独当一面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者的形象，偶尔时不时的让大家觉得说啊，其实你也有遇到很多困难，很多事情你也知道非常难做，但是你是想办法去克服了，这个其实非常能够拉近你跟别人心中的形象，别人就会觉得说你作为一个领导，你作为一个组织者，你不是在跟我画饼，对吧？你是真正切切的理解了我的一些艰难的处境，或者是你也真心是个人，所以我才想跟你一起合作，或者是我才能够更加的觉得说你作为一个人做出这些努力是很不容易的，这可能是也是一个营造反差魅力的一个点吧。
还有一个，比如说是我觉得经常会包括我自己，就是我觉得可能社交媒体现在太有一种教大家要不表示情绪，就是说要成年人你就不能崩溃，你就不能把自己的情绪展现出来。那我有的时候我相信听众朋友们肯定有过，就是你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会说话的时候带情绪了，因为你当时比如说不管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或者怎么样，说话的时候带情绪了，或者说是当时就是情感就是迸发到那个level 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是我发泄出来。然后呢往往有的时候我做了这样的事的时候，我晚上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在工作上，对吧，我明显比如说这个会我不开心了，可能我在语言上会表达出来，因为藏不住。然后呢回去以后呢在家可能就是辗转反侧，会觉得啊我今天很蠢，就觉得哎呀刚才我展露了情绪，就好像我没有做到一个 那种像 Godfather 一样的那种运筹帷幄，然后完了就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这样的人，就觉得自己好像啊又情绪化了，我又失误了，又蠢了什么的。但是往往就是说我可能会有那么一晚的辗转反侧，然后第二天可能就是对方反而就是有种说啊，因为你那么说了，所以我现在知道你喜欢你要什么，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就反而是有一种因为你当时比如说你说的是自己真的很有带情感的话嘛，就是是自己真的内心的想法，所以对方其实是很容易能够接受到，而且非常相信你说的是真的。然后这个往往，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是反而是一个在交流上能够更近这样一步的一个桥梁。因为就是说两边如果都是非常外交型的，那这个对话其实就是个非常外交型的对话。但我觉得就是要有一方开始展现真正的情绪真正的想法的时候呢，关系才会变得更紧密。
的确是，有的时候你的B面就是你真正的反差魅力。